范强啊，现在可不可以请你谈一谈前后书的共同点和后书比较独特的地方，帮助我们预习后书，掌握住学习的重点，更好的理解这两卷书的内容呢？
好啊，这两封信的结构类似，前书是前三后二，后书是前二后一。前面问安和最后祝福的言语非常近似，相同和类比的词汇很多。说到主再来，前书比较注重个人层面，安慰那些有亲人去世的信徒，他们怕已死的亲友失去救恩。后书则注重社会层面，也清楚说明了那个预告主再来的客观事件。
我个人感觉前书的个人层面信息啊，也有两方面，一是安慰的信息，二呢是提醒的信息，就是你前面讲过的突发性的信息，比方说强调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会像小偷在夜里来到一样，信徒虽然不必惧怕，但是呢要随时警醒，做好准备。你提到后书的社会层面信息，是不是加上了更多的教导呢？
是的，这个补充部分就是在第二章指出了基督再来的预兆，但预兆的事发生之后，主真正降临的一刻仍然是突然发生的，因此预兆和突如其来就不矛盾。前书强调突如其来，后书强调可知的预兆。
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保罗其他书信好像没有末世预兆的说法，可不可以请你谈一谈这方面的信息呢？
是的，虽然保罗其他书信没有这些方面的论述，但从福音书中也可以看到对末后日子的描述。马太福音24章36到43节，主耶稣谈到末后的日子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这和前书的突发性说法有相似处。就在同一章的14节，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说福音传遍天下是末期要到来的一个记号，这就和后书的预告性说法类似。所以前后书的说法并不矛盾，只是侧重点不同。
嗯，有道理。我也想到一点，保罗后来不再重复类似的教导，是不是因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比较早期的书信，如果教会都接受了保罗的教训，就不必反复的提起这个有争议的话题呢？
无论如何，这是保罗书信中非常独特的一段。2章3到4节谈到末世来到的标志是大罪人那沉沦之子显现，也就是2章9节提到的不法的人。正因为从其他书信中找不到同类的经文，神学家才有不同的解读。
那你可不可以说说神学家有哪些不同的看法呢？
你既然问起，我现在就先点到为止。对这个不法者有过很多不同观点的讨论，他是一个末世的真实人物，其地位会超过一切假神和受人尊敬崇拜的对象。但以理书11章36节说，他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并且攻击万神之神，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说亵渎神的话。
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或者不法者是不是撒旦或者敌基督呢？
在2章9节提到那不法的人和撒旦是两个分开的个体，因此可以肯定他不是撒旦。有部分神学家认为他是敌基督，根据出自马太福音24章24节的经文，耶稣提到有假基督假先知起来 迷惑许多的人，不过也有神学家不采用这个说法，因为敌基督不是保罗的用语。不法的人专指一个特殊的末世人物，不是泛指许多冒基督名而来的人，因此用反叛者、不法者来称呼这个人物。说起来，保罗的初衷并非要引起争议，乃是做明确说明，这个不法者是末世到来的象征，他的身份在末世才会显露出来。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尽管今天的世界已经乱象丛生，但是因为那不法者尚未显露出本尊真相，我们就不能够认定最后的审判已经来到，更不应该明确地指出了时候跟日期，对吗？
是的，只要不法者尚未完全显露，任何关于末后日期的推断或者预言都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保罗说那不法的隐翼已经发动，意思是不法者完全显露之前，不法的事情与异端邪说也会增多，甚至搅扰到教会内部，这都可充当不法者和敌基督扰乱的工具。但只要那背后的黑手尚未现身，我们一是不要受骗上当或者信心动摇，二是不必猜测到底谁是敌基督或者不法者。
我明白了，为什么保罗要责备那些只宣称等候主却忽略了自己的责任见证的基督徒，他们是跟着添乱呢？
是的，整卷帖撒罗尼迦后书都在传达一个重要信息，与其注视世界结局何时到来，不如把目光焦点转移到眼下自己的道德与灵性状况，同时对那些还没有真正信主耶稣的人多些关怀，求主领他们的心归回，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救恩，及时悔改得救。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下半节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基督徒要趁现在抓紧时间传福音，引人归主，也要殷勤工作，讨主的喜悦。
这样整体串联下来，后书的脉络比较清楚了。不过我又想到，虽然两封信都提到有人不做工的问题，后书的口气却更强硬地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还叫众人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呢。
你的观察很好，古林。后书基本上在处理三个重要主题。第一个，公义，针对逼迫和信徒对神的公义之疑问。第二个，何时主再来，针对有些谣传说主马上要来了。第三个，工作伦理和教会纪律，重申前书的教导，并且指导教会如何处理这一类人。在一章三节和二章十三节，保罗用两次感恩串联以上三个问题的讨论，把信徒的眼光从自己的苦难困惑转向神的作为。
范强啊，现在是不是该说说后书的课程分段了？我记得前书五章经文一共有七课，那么后书要怎么分课呢？
好的，古林，后书有不少前书的重申、延续或者深化的教导，在文字上也很相似，结构上都分成两大块，前三后二和前二后一，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体中段的相似性。贴前是二到三章，贴后则是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所以后书我打算分成五课来学习。第一课是概论，概括介绍后书的主题背景；第二课感谢与激励，学习第一章一到十二节；第三课何日主再来，研习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这是本卷书的主体中段，然后是第四课坚守与代祷，把两个有类似编排的段落 就是二章十三到十七节和三章一到五节整合成一课。第五课是三章六到十八节，就是最后的十三节经文，保罗最后的劝勉与祝福。
所以说啊，除了概论之外，我们分成四次来学习经文。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很希望最后能够把两卷书的内容有一个融会贯通的总结，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对比联系。
你的想法正是我原来计划的，在探讨了两卷书的主题和经文之后，会在最后串联一些主题，谈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些教导。我记得以前走江湖卖艺的艺人，在表演绝活之前都有一个开场白。
嗯，我知道，他们呢会两手抱拳，对围观的人群说，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光练不说是傻把式，又说又练的是好把式。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都要当好把式，对不对？
你说的对，查经能够联系实际生活，不但操练了我们的心智，也要把圣经的教导贯穿到个人的行动和日常习惯中。这样就好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节中为自己辩白时所说的，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
太好了，我就盼着下一次可以查考经文的教导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和我们一起倾听圣经的话语，愿神赐给您全家安康喜乐。
是的，我们下一课再见。